1926年的深秋，日本政府派出庞大的所谓的亲善和平代表团到达北京，领队的日本皇太子指夫宫亲王。哎呀，外国的这也是元首啊，访问北京，张作霖是盛情款待，在中南海是大排宴宴。书中代言参加这个宴会的新丰园的人，新丰楼的伙计们全参加了，栾铺包也是唱的主角，张作霖就看中他了，大事小情离不开。在款待宴会上，宾主举杯频频祝贺之后，指夫宫亲王到各地访问。什么访问？刺探中国的情报，经济情况，民心怎么样，政治情况动荡不动荡，中国的国情是怎么回事，那些特务不闲着搜集情报。要不说这个东洋人，这日本人太精明了。现在日本政府、日本人民跟我国相当友好啊，我们现在处的关系相当不错，但是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、右翼军人，这些人不怎么样，亡我之心不死啊，时时刻刻还叫嚣着还要发动战争，还要侵略中国，因此我们必须得提高警惕。日本鬼子、小鬼子难道得狠呢？有些人公开叫嚣否认南京大屠杀，不承认他侵略，找这借口找那借口，好使吗？铁的事实啊，你还不承认呢？所以这不能掉以轻心。就拿这指夫宫亲王讲，说说笑笑，哎呀，和善的不得了，一鞠躬90度，嗨嗨嗨，光嗨，一肚子转轴。都快结束了，访问完了，又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，张作霖、文武大员全参加了，新丰楼还在这忙活着。指夫宫亲王在会上发表演说，说的是冠冕堂皇啊，愿意跟中国人民怎么和善，千秋万代，两个国家如何如何，说的挺好听。临结束之时，要求张作霖给留个墨宝，带回国去做个纪念。尽人皆知，张作霖是大老粗啊，吸过那么大的字儿，顶多认识两筐，连他张作霖这名都是后学写的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要墨宝，张作霖也不在乎，脸皮还挺厚。来呀、啊，准备！条案准备好了，宣纸摆在这儿了。张作霖把笔提起来，心说他妈写什么玩意儿呢？哎，有了，刷刷点点写了四个大字，天理人心。写完了，哎，那字儿写的呀，这个事儿的歪歪扭扭的还凑合吧。您别忘了，人值钱，要一般的人写这儿擦屁股都不用这纸，人值钱的，红极一时，那字儿写的再难看也是好看。落款写上了张作霖手墨。手墨是怎么回事？手是手足的手，他写的墨是墨水的墨。张作霖呢，在这里就搞了名堂了。那个墨字上的是个黑白的黑，底下有个土字，墨水的墨。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这张作霖没写那土字，变成了张作霖手黑。写完了把笔一扔， 盖印。把大印盖上。参谋总长杨雨婷在旁边站着。杨雨婷一看写白字儿了，拉了个土啊，心说我的大元帅，这拿回到日本去一张挂，让人一瞅，这么大的大元帅写白字儿，叫人笑掉大牙，脑袋嗡嗡直响，紧给张作霖提醒，大帅，大帅，啥事儿？拉了个土，拉了个土，什么玩意儿？也就这玩意儿，就这玩意儿凑事儿，就这么的给了指腹宫亲王了。指腹宫亲王也没仔细看看，挺高兴，哟西哟西，挺满意，领着代表团回国了。至于他张挂没张挂，那咱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事儿过后了。杨雨婷就埋怨张作霖，大帅，您看那天我跟您提醒，您写了个大白字，落了个土字，您还不听我的，哈哈哈哈。哎，我说杨雨婷啊，你呀、啊、你还叫小诸葛呢，你什么不是，我那是诚心给他补写，你知道吗，指腹宫这小子安的是勾勾心，什么友好亲善代表团呢，他娘的黄鼠狼的给击败，年没安好心呢。日本为的是啥，为的是咱的国土啊，我他妈就不给他土，所以我就不写。哎呀，大元帅英明，大元帅英明，嗯，往后办事都得留点神。哎，我说今儿咱商量点事儿，我觉着现在的时候可差不多了。大帅指的是，指啥你还不清楚？哎，我这大元帅是不错，可是比那皇上还差着一截儿。哦，大帅圣明，这元帅呀、啊，我看就不错了。你这个皇帝这恐怕老百姓接受不了啊，哎，因为叫袁世凯起红线闹得太臭了，老百姓深恶痛绝呀、啊、如果您改换个名词恐怕不妥呀、啊、起码来说时机尚未成熟。
嗯，也对也对，行啊，先这么推着看吧。
话不多，说明张作霖的心里头想的是什么。其实也不光是张作霖呐、啊，蒋介石、冯玉祥、吴佩孚、袁世凯、黎元洪、曹锟，所有众人哪个不想当皇帝？那比那小弟儿，因为离得太远，他不敢想。权力到了顶峰，掌握一定的权力之后，都想当皇上。您说这皇帝一开始的时候是秦始皇发明的，你看这秦始皇多聪明啊，从他这开始叫始皇帝，中国历史上从我这开始是皇帝了，不是代王，叫王不行了，皇帝，不仅是皇帝，而且赋予皇帝种种特权呢、啊、皇帝那还了得吗，天子，玉帝的儿子，代表天来统治天下，那可以骑在众人的头上为所欲为，说一不二，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，那想怎么地怎么地、啊、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人都羡慕的要命。从秦始皇到中华民国2000多年，有多少人为了争夺这皇帝把脑袋混丢了？可以说为了争夺皇帝的宝座， 血流成河，白骨堆积如山。虽然说到了中华民国了，那些军阀依然心里不死，都想爬上这个宝座，垂涎三尺。张作霖当然不例外了。张作霖现在那手里头掌握着那么多的军队，那么大的势力，能不想做皇帝吗？做梦都想。但是现在形势，这个情况不允许他这么做。张作霖虽有野心，也不敢操之过急。尽管如此，其实他呀，甚至超过皇帝。他是大元帅，他是什么大元帅？跟别的大元帅截然不同。张作霖给自己定的，别人提着鼻子在旁边听着，张作霖说什么是什么。比如说军政府规定的组织法明确规定，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有权指挥全国军队，抓军权，枪杆子得听我的，不管是海军、陆军乃至将来发展的空军，我是最高统帅，不听我的不行，先抓军权。第二条规定，中华民国大元帅有权统治法，行使最高统治权，我是最高统治者，不管干什么都得听我的，把这权利他也抓起来，行政大权。第三条规定，中华民国军政府，军政府之下要设立国务院。什么叫国务院呢？国务院协助大元帅处理政务，国务院里头包括国务总理，包括各部部长，内政、外交、教育、文化、财政等等等等等等，都是国务院，都归大元帅统辖。您说他这权力有多大呀？无边无厌啊！他在中南海一坐，大事小事都得请示他，他不允许的事儿，寸步难行，有这么大权力。另外，张作霖老婆也不在少数，五六个，挂不上号的，沾不上边的还有不少。这样，张作霖依然不满意，这就是人心无举蛇吞象。说张作霖现在觉着坐稳当了吗？没有，他心里头有两大敌人。一个就是蒋介石，现在这蒋介石准备北伐，要跟张作霖干一家伙，积极的扩军备战。另外来自外边的威胁就是冯玉祥将军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交代，前面咱说了，冯玉祥叫张作霖给挤垮了，在国内站不住脚了。冯玉祥将军一气之下到了莫斯科，干什么去？就是找列宁去了，找当时苏联政府的政要寻求帮助。那冯玉祥将军那也有两下子，不白给。到那块儿经过上下的活动，哎，果然卓有成效，苏联政府表示支持他，跟他签署了协议。比方说冯玉祥到了苏联，请求了三架飞机白给他，4000支步枪白给他，4000支马刀白给他，另外还有军用卡车子弹1150万发，所有装备步兵的给他很多很多。冯玉祥非常高兴啊，这一趟到苏联没白来，还学了不少苏联话，什么什么普拉基米尔·伊里伊奇·列宁，什么乌拉，什么涅杜，什么耶萨，哎，什么都有，说了不少俄国话。所以冯玉祥这才偷偷的回到中国，到了绥远省五原。为什么上这儿来？怕张作霖知道，偷着回来。 五原有他的哥们弟兄啊，大将陆中林，大将所有的人方振武等等等都在这等他的信儿。他这一回来大伙都乐坏了，哎呀，您可回来，可把您盼回来，几万弟兄都等着您。冯玉祥回来之后没歇了两天呢，跟国民政府早就打通了关系了。咱得说明白，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归蒋介石管，偷着达成的协议了。国民政府派出特派员来，叫于右任，慰劳冯玉祥将军，带来委任状，带来军旗。所以冯玉祥回来没有两天，毅然宣布退出北洋政府，我的军队变成国民革命军，我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。据说五原誓师相当雄壮，几万士兵在茫茫草原列队等候冯将军。冯玉祥这天穿着军服，带着顾问，俄国也派来顾问了，就是苏联顾问了，听说叫乌斯马诺夫参加了，中央政府特派员于右任参加了，所有人宋哲元高级将领全参加了。冯玉祥当众讲话，宣布了我们的弟兄变成了国民革命军，我就是这个军的总司令。当他宣布完了，于右任代表国民政府向他授旗，颁发任命状，任命冯玉祥是国民政府的国府的委员，是本军的总司令，给军饷供给很多的物质，冯玉祥全都接受了。当时鸣礼炮十二响，咚哒哒，据说冯玉祥将军眼泪都淌下来，咬牙切齿望着北京，嘿，张小个子，张作霖，想当初你怎么收拾我来的，把我挤得没有容身之地，我老冯又回来了。大丈夫有恩必报，是有仇不饶，张小个子你等着我的。国民革命军一个个罗胳膊挽袖子，是擦拳抹掌等待厮杀，要攻打张作霖。您说这事儿张作霖能不知道吗？张作霖是心惊肉跳啊，心说冯玉祥这个倒戈的将军回来又成气候，好小子，你没打我之前我要先发制人。